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我们今天要进入第17课，主题是敌对势力的阴谋跟陷害。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6章1到18节。我们先来讲一下但以理书第6章故事的一个设定。首先是关于它的故事背景跟时代的归属。这个故事的设定缺乏明确指向马克比时期的证据。从敌人的动机、王室命令的严厉程度以及君王对主角的关切来看，都不符合公元前2世纪的特定历史背景。因为当时禁止的是公开的宗教习俗，比如说守安息日，而不是禁止私人的祷告行为。因此呢，这个事件更可能发生在波斯或希腊统治期间的某一个时段。它的核心意义在于强调流亡的情境下私人信仰行为的重要性。再来是第二个关于叙事功能的部分。第6章呢是但以理书前面6章故事部分的终结，展现了但以理在承接伯沙撒王位的马代波斯君王统治下的持续作用。他总结了异教统治者的不同态度、上帝仆人经历的考验以及神所施行的奇迹。但以理被拯救脱离死亡，呼应了异象部分关于死后得救的应许。君王呢，最终的信仰宣告也承接了前面几章故事里异教君主对上帝全能的承认。再来是第6章跟第3章的平行关系。第6章的故事在结构和主题上都跟但以理书第3章的火窑事件构成了明显的平行关系。两者都涉及到了两个王室的谕令、宫廷冲突、任性跟神迹、指控、判决、拯救、任性的完整流程。这里面讲的任性是承认信仰的任性。在这两个故事当中，身居高位的犹大流亡者都面临着王室命令跟信仰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而两者的共同主题是嫉妒者进行陷害，君王被迫执行死刑，最终上帝通过天使的干预施行了奇妙的拯救，获救者毫发无损，陷害者被惩罚，君王宣告上帝的至高能力，而但以理就继续蒙福兴盛。再来往下是这两个故事的差异跟主题的深化。尽管呢，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很相似，但是第6章它不是简单的重复第3章的故事，它通过了几个关键的差异来深化拯救的主题。第一个差异就是背景的部分是波斯取代了巴比伦。第二个是谕令的来源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君王是被误导操纵而不是主动下令的。再来第3个是考验的形式的差异，从强制性的公共崇拜转变成为被禁止的私人祷告。再来是第4个危险的差异也不一样，从火窑转到了狮子坑。再来是王的态度的差异也不一样，这里的君王对但以理表现出关切而不是愤怒，并且从一开始就允许上帝拯救的一个可能性。最后一个是结果的差异，就是这里的君王要求全帝国都要敬拜但以理的神，而不是仅限于宽容犹太人的宗教而已。那以上的这些区别凸显了对流亡者信仰的两个重要的要求，就是既要对不合乎信仰的公共要求说不，也要对维护个人跟上帝关系的关键私人实践说是。再来往下，我们很快的进入但以理书6章1到9节的经文分析。我们先来看第1章第1节的经文说， 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这节经文在处理大力物的治国方略跟历史的探讨。有学者认为说，但以理书的5章31节才应该放在第6章当第一节。但以理书5章31节提到了马代人大力乌在62岁的时候继承了加勒底的王国。虽然在不同的圣经版本中，这句话有时候被放在第5章的结尾，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更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桥梁，应该作为第6章的开头。关于这位大力乌王的身份，历史学界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确认，因为世俗的历史文献里面没有找到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呢，就像过去人们曾经怀疑伯沙撒是否真有其人一样，无法证实并不代表他就不存在。虽然经文强调大力乌是马代人，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当时存在一个独立的马代帝国，而更可能的是说他是继承加勒底王国之后统治同一个王国的君主，然后随后由波斯人古列接手。至于呢，他娶了王国，简单来说就是指他登上了王位。学者们对他是从上帝那里还是从古列那里获得权力有不同的看法，不过经文本身并不排除他是受古列指派的可能性，特别是提到他年纪大概62岁，可能是暗示他的统治期会很短暂，很快就会把大权转移给古列。那大力乌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取代巴比伦之后，展现出他独特的个人意志和非凡的治国才能。他深知道要管理这么辽阔的疆域绝不是简单的事情，因此他采取了分权管理的策略。他设置了120位总督来掌管全国，这些被称为总督的人实际上就是各地方行政区域的最高长官。那这个总督呢，这个用语它其实是源自波斯语，意思是权力维护者。那这些人呢，他们负责处理他们所辖的那个省份的所有政务，包括了维持秩序和向中央政府征收税金。有人推测说，这120位总督的数量可能跟以斯帖记提到亚哈随鲁王统治的127个省份相似。不过呢，一些评论家也提出质疑，指出后来的波斯君主，比如说大力乌一世，也只设置了20-30个省份和总督来管理同样大的国土。因此他们认为大力乌王初建国的时候就设立120个总督，可能是一个过于先进而且不合当时历史情境的说法。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历史跟考古证据并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推翻马代波斯帝国在建国的时候将它广大领土划分为120个省份的可能性。此外呢，也有学者认为120这个数字也许并不是精确的计数，而是一种形象化或夸大的修辞手法，目的在强调大力乌王对这个新兴帝国进行了有效而且完善的统治跟规划。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六章的2-5节。经文说，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失误，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责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这几节经文是在讲大力乌设立3位监管大臣的这件事。首先是大力乌的中央集权跟但以理的崛起。为了强化中央对全国的掌控，大力乌王在全国120位地方长官之上又设立了3位最高行政首长，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王很可能将整个疆土大致划分为3个大区域， 分别由这三位大臣负责管理，目标是保障王室的财政利益，防止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从而顺利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基础。总长这个官职名称是一个来自波斯古语的非专门头衔，他的职责如同王的高级幕僚，专门处理各地方官员呈报上来的政务。大力乌王呢，选择重用但以理，原因可能也包括了第一个是稳定政局，第二个预言的应验，第三个个人的卓越。那这些地方长官和另外两位总长成了但以理的政治对手，他们竭尽全力寻找但以理管理国事的把柄，企图找到任何可以定罪的口实来弹劾但以理，让他从权力中心下台。但是他们翻遍了但以理所有过去跟现在的资料，特别是关于他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表现，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一无所获。再来往下，我们来看六到九节的经文。经文说，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落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这段经文呢，是描述但以理政敌阴谋设计他，以及法令的不可逆转性的故事。首先呢，但以理的政敌们，他们找不到但以理公事上的任何过错后，他们转而利用王的骄傲和展现权力的欲望来设计陷阱。他们向王进言，建议他颁布一道法令，规定呢，在接下来的30天内，全国人民只可以向王祷告或者许愿。这个建议被包装成对王的无比忠诚，让王在这段时间内享有近似神明的地位，有助于王巩固新的政权。由于这个禁令有明确的时间限制，而且只影响到个人的私下宗教行为，不谙世事的新王大力乌没有察觉到这个忠诚背后的恶毒动机。经文甚至暗示说，这是经过密谋串通的。王认为并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理由，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由于呢，这道法令是根据马代和波斯，当时已经是一个联合政体的法律程序颁布，并且盖上了玉玺，它的效力就变得没有办法撤销。古代波斯帝国的律法有一项非常严苛的特点，就是一旦颁布就不能更改了。以斯帖记等书卷呢，都曾经提过这一点，甚至有历史的明证证明呢，即使王后来发现自己下达了错误或者是残酷的命令，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因此，大力乌王在盖章的那一刻，就将法令的执行权完全交了出去，为但以理设下了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死局。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而在于神的主权。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上一堂课我们讲完了六章一到九节的经文解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段经文的经文释义。首先是故事的核心主题跟法律上的一个冲突。第六章的叙事，它聚焦在一项核心的主题，就是神忠心仆人的全然得救跟释放。故事的前半部详细描述了但以理怎么样的被宫廷对手精心设计陷害，他被控藐视大力乌王， 他的对手利用了马代跟波斯人不可更改的律法，就是一项世俗法律的原则，来使但以理定罪。但是呢，故事的后半部就强烈地彰显了至高神的主权，神完全不受人类所立，而且未能体现神圣公义的法律约束。世俗律法如果违背神的律，终将无效。尽管但以理的命运似乎是被王的印封死，但是因为他的无辜跟对神的信靠，他获得了完全的拯救。再来是构陷的整个过程跟拯救的完全性的一个说明。经文呢，详细描述了但以理被陷害的一个过程，目的在烘托出他蒙神搭救的一个巨大恩典。作者还特别强调了拯救跟解救这一类词语多次的被使用，以凸显拯救的彻底性。经文里头三次提到马代和波斯人的利这一个法律的概念，借此表明在人看来，但以理几乎是不可能逃脱定罪，连当时的新霸主古列也没有办法干预这个不可更改的律法。所以整个故事都在述说着毁灭但以理的阴谋最终会被挫败。再来是讲到了但以理的品格跟身份的部分。故事开篇就展示了但以理坚不可摧的品格跟超凡的影响力。他对神的忠诚和对公务的尽责，使但以理在新旧政权交替里面依然兴盛，没有遭遇任何身份上的危机。他每天敬拜的习惯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也证明了巴比伦文化的同化策略对但以理是彻底失败的。他拥有圣神的灵，并且能从他的民族智慧跟神谕知识当中获得稳定的世界观，使但以理能够从容应对帝国的更迭。正因为他的品格无懈可击，公务方面无可挑剔，他的敌人最终只能够把他对本族神的敬虔视为是唯一的致命弱点来加以利用。再来是马代波斯帝国的一个转折的部分。但以理的那个时代正处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后的辉煌，就是新巴比伦帝国迅速衰落并且转向马代波斯新时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但以理对这一个变局处之泰然，因为他从来没有吸纳巴比伦的传统，反而一直期盼着自己的民族得救的新时代。新王大力乌展现出卓越的一个治国才能，并且将但以理拔擢到极高的行政职位，信任这位犹大被掳的人。但是但以理的同僚心生妒忌，密谋陷害他，认为他的信仰习惯是他的死穴，却没有料到这正是他力量的来源。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到法律陷阱跟神的启示的部分。而这一群呢，但以理的政敌合谋利用了王的亲信，精心设计了一道直指但以理宗教信仰的禁令。他们清楚但以理即使在80岁的高龄也不会停止向他的神祷告，他们所立的法律被誉为不可更改。但是讽刺的是，这项本来应该体现公义的法律却被用来制造最大的不公义，就是蓄意的谋害一个无辜的人。所以第六章呢，如同第三章的续集或类比，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要求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去拜金像，而第六章的但以理则被要求要停止做他不能停止的事情，就是祷告。在古代近东呢，狮子被看作是极具吞噬力量的野兽，而那些控告者在但以理获救之后就被投入狮群里面，迅速的被吞灭。这个就反衬出唯有神的特殊干预才可以使但以理幸免于难。君王很后悔签署了这项世俗的法令，但是为时已晚，最终仍然只有永生神可以搭救他的仆人但以理脱离仇敌、世俗的律法跟死亡的威胁。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第六章第十到第十八节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第十节经文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这一节经文呢，描述但以理面对法令的反应和他的坚定信仰。当但以理得知禁令已经盖上玉玺，没有办法更改的时候，他并没有浪费时间去向王求情，或者是揭穿政敌的阴谋。他明白，这个时候即使揭穿也无济于事，因为法令一旦颁布，就具有最终的效力。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但以理对他的上帝有绝对的信心。面对国法跟神谕的冲突，他的抉择毫不犹豫，他选择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虽然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遵守国家的律法，但是在信仰被威胁的时候，遵守神的诫命反而是最高最优先的。因此他完全照常行事，到家里面开着窗户朝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跪下祷告和感谢。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但以理完全可以选择暂避风头，在这30天内停止所有公开的宗教活动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也可以考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祷告，或是在心中默祷，而不是公然的跪下。但是呢，这位年迈的忠仆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或者是委曲求全，他知道这个是政敌引他入套的诡计，但是他不愿意丢弃侍奉多年的神，向这一股恶势力屈服。他坚持素常的习惯，因为他相信这一位信实不变的上帝从来没有亏待他过。在生死关头，他再次决定单单的仰赖神为他开辟出路，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信仰的纯粹。再来我们看经文第11节，经文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这一节经文是在说明关于但以理的政敌如何的监视跟举报他。但以理的祷告之所以被人发现，绝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的政敌们蓄意进行监视。如果不是刻意要陷害他，但以理私下的祷告行为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种利用法律干涉个人信仰自由的行为，目标就是打击异己。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在某些情况下，以政治或者与政治相关的理由为借口，进行类似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仍然存在。再来往下，我们看12-14节的经文。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落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这段经文在说明但以理被控告后国王的反应跟困境。但以理的政敌们在重申了禁令的不可更改，并且得到王的确认之后，立刻指控但以理公然违法。大力乌王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自己颁布的法律给困住了，他的极度忧愁展现了他左右为难的处境。他本来想展现开明跟善意，却面临了法律体系的巨大压力。尽管他看似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现在却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释放但以理。政敌们一再强调，王啊，您盖了玉玺，王啊，您所立的。这一股众口一词的力量，使王连绝对的权力也无能为力。这困境呢，跟尼布甲尼撒或伯沙撒王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它揭示了君王在法律面前的另外一种局限性。在马代波斯，某一些法令被视为绝对标准，必须毫不保留地执行。结果就是，当法律被僵化地应用的时候，往往会对无辜的百姓造成极大的不公跟伤害。再来我们看第15节经文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米底亚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这节经文呢，在讲述因为政敌的施压导致王受到强迫要立刻判决但以理。 那些居心不良的政敌根本不给王任何拖延或思考的时间，他们坚持要求王必须在当天就做出判决。接下来我们看16到18节的经文。经文说，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这一段经文在讲述大力乌王屈服于压力，但以理被投入狮子坑，以及王反应的过程。最终呢，面对强大的压力，大力乌王他被迫妥协，发出了他最不愿意的处决命令。但这一次跟以往不同，王在执行判决的同时，他向上帝发出了祷告，表达希望但以理所信奉的神能够拯救他。大力乌这位统治多国的外邦君主，展现了他对但以理的神所抱持的某种程度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经文并没有记载但以理本人的祷告，暗示他早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反而是王整夜无法入睡，他不仅进食，甚至拒绝所有的娱乐，表现出极度的忧虑。经文里头也暗示狮子坑可能有两种进出口，一个让动物进出的斜坡，以及一个位于顶部用来投放食物的洞口。无论但以理是从哪个地方被投入坑中，他只有一条逃生的路，也就是说，除非有人放下绳索救他。为了彻底排除任何偷偷营救或逃跑的可能性，人们呢就在坑口搬来巨大的石头封住，而王则用自己的印章和大臣的印章一同封住石口。这种双重封印的机制，确保了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行动，完全杜绝了暗中干预但以理命运的可能。再来最后，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6章10到18节的经文大意。第一个是陷害的实施跟但以理的应对。但以理的对手们实施了他们的阴谋，而但以理则展现出沉着跟智慧。他没有向世俗权威屈服，而是坚定地把目光投向那一位能够拯救他的神。再来第二个是法律的网罗跟王权的束缚。但以理的敌人将他每天三次祷告的行为呈报给大力乌王，声称这已经构成了对王权的蔑视，因为这违反了新颁布的禁令。尽管大力乌王深知但以理的忠诚，并且嫌弃自己允许这事发生，但是因为被马代和波斯人不可更改的律法所约束，他没有办法撤销法令。王最终被迫执行法律，将但以理投入狮子坑。双方呢都被世俗法律的网罗所困，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但以理所侍奉的神能用奇迹干预拯救但以理。最后是神的出手干预跟王权的认可，最后但以理的神出手拯救他。大力乌王就在黎明时分亲自前往狮子坑，称但以理为永生神的仆人。这跟但以理描述伯沙撒王所侍奉的毫无知觉的偶像形成鲜明的对比。王最终透过奇迹领会到但以理所侍奉的神是真实而且大有能力的神，甚至发出赞美的诗歌，宣告赞美但以理的神。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中的盼望，更是你不再迷失方向。